在今年的国庆讲话中，习近平说身经情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这句打气的话讲明了习近平是明白到当下中国的症结所在，内外交困，问题重重，士气低落，党心和民心都散了，所以才呼吁团结要有信心。今年是中共统治中国74年，之前流行一个73年大限的讲法，尽管中共看似逃出了这个规律，但麻烦并没有停止的，而是越来越重。造成这个严重麻烦的不是哪一个人，正是习近平自己。如果不是他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强行的连任，即使在过去10年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将这个国家折腾得半死，随着他的两届任期结束，换个新领导人上来，还是有止血机会的，甚至有可能再次来一个拨乱反正。但是随着他在台上赖死不走，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得不到纠正，哪怕有局部的纠错，就好像现在经济上所做的这样，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今年以来的形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习近平不是不清楚，甚至也不是不知道他就是问题的根源，然而一切都太过迟了。退回到去上台之前的邓小平路线，不单止他这10年算是白忙了一场，很可能在这个退的过程中会有刀光剑影，因为政治路线上的大倒退却不是好像打个转线灯将车开往另一个方向那么简单的，伴随着政治路线的后撤，从来都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习近平在大退却的过程中不可能稳掌权力和政局，退却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权威的消退和权力的收缩，所以如今他只能够硬着头皮在既定的方向和路线上是这样走下去，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迂回，或许运气好还有一线突围的机会，他所赌博的就是这个机会了。事实上习近平不可能退回到邓小平的路线，这个是他眼界和见识所决定的，或许他做事能力不错，然而他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所做知青的一个阶段，虽然后来都上过读过大学，做过沿海发达省市的地方官员，并且在权力中环了几十年，还是频繁出过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阅历和际遇，对他成年之后认识世界和看问题的角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成年是随着社会交往扩大以及工作的历练和家庭的组成，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会有改变的，但对多数人来说，基本的世界观和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是由青少年那个阶段确立的，这个阶段的可塑性也都最强。但是一旦确立了某种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再有大的改变就很困难了，除非之后的人生又有大的变故，这个是得到心理学支撑的。不幸的是习近平的青少年刚刚就很不幸，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但是不是核心领导层成员。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被大多数中共元老都过早被打倒，这个时候习近平不过只是一个不够10岁的少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异常残酷，一旦被划为政治异类，连带所及对子女的后果非常严峻。习近平本人受到过几次的审讯，并没有父亲的被任，他从原来高高在上的第一等级瞬间跌落到底层，和地富反右为伍，比他第一等级大多数同龄的人都过早尝到失去特权的滋味，这个是少年习近平接受的人生第一课。他带了给习近平的首要教训就是权力的重要，在这个体制之下 冇權力，乜都唔係啊！1969年1月，習近平被發配到陝西延安梁家河呢個窮山惡水嘅地方。呢、這個時候佢先至15歲，喺梁家河前後逗留咗7年。後嚟官方將習近平嘅呢一段履歷稱為7年知青歲月。習近平發跡之後啊，經常話梁家河帶俾佢點樣嘅人生鍛鍊，令到佢認識到真正嘅中國國情。官方亦都將梁家河塑造成新時代嘅韶山聰，成為咗中共黨員同埋中國人民嘅朝聖地方。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官方宣傳嘅咁樣噶。習近平喺梁家河嗰7年可以話係非常落寞同埋無聊。為咗改變命運，佢寫咗10多次入黨申請書，拼命向黨表明忠心，終於喺1974年被批准入黨。冇幾耐就成為咗大隊黨支部書記，後嚟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成為工農兵大學生，迎嚟咗人生嘅第一次大逆轉。而家好多知青喺回憶翻自己艱難嘅知青歲月嘅時候，都中意講青春無悔。時間有時會過濾人嘅心境嘅，盡量從美好嘅一面，從記憶中提取當年嘅情景。某種程度上，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但對習近平來說，他去梁家河是真正要在廣闊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無論他個人是不是想接受這種教育和鍛鍊，但作為黑五類，他不得不接受這種命運安排。我懷疑官方當時是有意要將他永遠都留在這個窮山溝，從此作為一個真正農民，娶老婆去生仔，在此終老一生。同來的10多個知青因為忍受不到這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雙重貧困，在1年多的時間裏面紛紛用各種的方式去逃離梁家河。習近平亦都動了這個心思的，偷偷地回到北京，但沒多久又被送回來。到了第2年，只剩下他一個人留在梁家河。他大概明白到成世都要同黃土為伍了，人生的打擊和絕望莫過於此。對當時還是16、17歲的習近平而言，這個是他接受人生的第二課，以一種非常冷酷、赤裸裸的方式呈現的生存、權力和政治哲學。這裡並沒有後來無論是他個人回憶還是官方敘述的半點溫情脈脈的地方。世人冇辦法探究習近平當時係以一種點樣嘅心情去面對呢一切嘅，但好在佢調整嘅心態同現實妥協，並冇自暴自棄。佢或許明白到佢嘅黑五類身份係佢個人冇辦法改變嘅，但可以去改變世嘅方面嘅生存環境。呢個亦都係佢後來官方所宣傳嘅，佢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一次又一次寫入黨申請書，向黨表明雖然是黑五類子弟，可能能夠會改造好，同時同農民打成一片，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發揮他識字和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特長。跟梁家河村民普遍的文盲去相比，習近平畢竟接受了中小學教育，是一個小小的知識分子，幫農民做些實事，解決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贏得他們的好感。習近平這個生存策略起到一定作用，黨組織被他入黨的誠意所感動，在他寫了成10多次入黨申請書表決心跡之後，終於就接納他入黨了，並很快安排他做大隊黨支書。此乃習近平在不幸的7年知青生涯中得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不過我認為這個並不取決於他本人的努力，還有著當時大的時代因素的暗中相助。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權威受到嚴重打擊，大眾開始對毛澤東的愚昧崇拜中有所醒悟，對被毛澤東陰點打倒的中共高官有更多的同情，這個使得到當時的政治氣氛有所寬鬆，好像是習近平這種黑五類的子弟會得到同情和他們處境上給看管官員的暗中照顧，所以他後來被推薦上清華大學，正式擺脫了知青的生活。然而官方在習近平成為黨核心之後， 改寫了他在梁家河的敘述，將這段不幸的經歷描述成他如何在這種艱苦環境中鍛鍊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後來的思想對黨和國家未來的思考以及身為領袖的才幹都是從這裡起步的。官方的意思就是梁家河是一門大學問，懂得讀懂了習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就懂得讀習近平的思想和治黨治國。這個確實說得沒錯的，但要反轉過來去看，這段歲月對習近平確實影響非常大，今日的習近平所謂新時代思想和治國路線都可以從梁家河找到身影。換言之，在習近平看來，中國不過是一個放大版的梁家河，他是用管理梁家河的方式來到治理國家。總結起來，習近平在梁家河那七年帶給他的最重要影響有以下幾點的。第一，權力是最重要，有權就有一切，因此拿到權就是關鍵。第二，在形勢和處境不利的時候，要學會忍耐，接受現實，懂得妥協，等待時機。第三，啟勢的第一步必須依靠黨組織，組織才會有力量。第四，農民是貧窮是實在的，農村的穩定關乎到中共的執政安全，因此穩定農村、穩定底層是黨的長期任務。而第五，大隊支書在農村一般來說一不二，具有絕對的權威，治理中國亦都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威。有人或許不同意我對習近平知青生活的說法，他們會認為同為知青或者同為紅二代的知青，即使在當時對毛澤東體制具有反思的能力亦都有大有人在，為什麼以習近平就不會從他個人的遭遇中醒悟到這種體制的荒謬呢？何況他的父親在他那個年代比很多中共元老都開明開化，習近平多少都會受到他父親的遺傳和影響，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習仲勳開明不假，但更多表現在被打倒之後，而這個時候習近平已經離開他的父親，而且在當時紅衛兵更多受到社會大環境而不是家庭小環境的影響。另外，習近平不是一個好讀書的人，他所讀的書或者能夠接觸到的書無非是毛澤東之類的著作、十七年的時期的小說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類的書而已。他在梁家河的日子，他未有看到和他那些有反思能力的人有深度的交流，實際上鑑於他當時的身份和所處的環境，應該沒有可以深交的朋友。官方後來對他吹捧亦都少看到這方面的資訊，因此從他個人的學問接觸到的資訊和表現來看，他缺乏對毛澤東體制的深刻認識。雖然習近平後來走向更高的職位，然而從他今日的治國理念、思路、動員方式以及語言表達來看，年輕時期的這種局限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對事物和世界本質的看法並沒有太大改變，他依然是一個以普通大隊支書的水平治理國家，和他所倡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相距遙遠，故可斷言他難以意識到這個體制的根本弊端，反而認為現在推行這一套才是最好、最適合中國國情。用他的話來說，是啱不啱著，著過的人才會知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習近平的思想是怎樣煉成的呢？